好，现在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我想第一章呢，我们也要做一个总结。第一章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效法保罗，做基督的仆人。保罗做基督的仆人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第一章里面看见保罗做使徒，他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保罗传福音也不是由于人或者借着人，他所传的是那启示的福音，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里，他也不是由于人或者是借着人。还有保罗以后被带到了阿拉伯的旷野，他也不是跟人商量，他也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先到耶路撒冷去，完全不是由于人或者借着人，或者是跟人商量，或者是间接的如何，乃是他的一生啊，他的脚步和他所领受的都是直接从神领受的。这就是告诉我们，做基督的仆人，你一切的一切你要直接从神领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看见保罗是在第一章里，他就在指责加拉太教会是这么快的偏离了这个基督的福音，而随从了别的福音。说明保罗他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的仆人呢？他是勇敢的捍卫那个启示的福音，辨明真伪福音，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别的福音，保罗清清楚楚的讲明。还有保罗作为基督的仆人，他不但有大马色天上的光四面的照他，他扑倒在神的光中的这个经历，这个经历很要紧，是首先头一个经历，生命改变的经历。同时他重生，被圣灵充满，得到托付，而且呢他还有阿拉伯旷野退休受造就，深知福音的奥秘，得到神儿子启示的这一个经历。所以在犹太的众教会因着他的改变和听说他的见证，都归荣耀于神。那是说明保罗他有这至少在这里有两个这样的经历，有两个这样的经历。那现在我们就看第二章。第二章的题目就是坚持因信称义。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样的坚持因信称义。第一段是一节到五节，这第一段里面就是我们看到保罗是怎样的维护福音的真理，就是为了这一个维护福音的真理，因信称义。甚至保罗和巴拿巴这个再一次的上耶路撒冷去，上耶路撒冷目的什么呢？就是到总会要辨明这个真理，免得外邦的教会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危害，使得福音的真理受到歪曲。所以保罗是为了这一个缘故，所以他去耶路撒冷。这就是第一段一节到五节，维护福音的真理。保罗是奉启示再次上耶路撒冷。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以及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知道保罗他是经过阿拉伯旷野以后他才上耶路撒冷去，也不过十五天。以后我们又再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末了看到保罗他们开始安提阿工作的时候，他曾经和巴拿巴受差遣去耶路撒冷，是为了这个供给圣徒的这个什么捐献，是为了当时闹饥荒，他曾经去一回。这一次去，这个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这一次的去耶路撒冷可以说是第三次蒙恩以后的第三次。这一次的去也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所以我们在读这一段子以前呢，请大家我们翻一下使徒行传十五章，就是他为什么又到耶路撒冷去，这一次是有目的每一次都不同。这一次的目的什么？是为真理而征战，是为信仰的缘故，是为启示的福音而去的。所以我们现在请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节到第五节。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道十五章这个背景就是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已经接受了第一次游行布道。因为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就是以保罗为代表，以安提阿为中心，已经开展了一次一次的游行布道。而这个时候呢，是开展了第一次。第一次游行布道结束就是十四章的末了，十四章、十三章到十四章是保罗第一次游行布道，同工 就是班拿巴啊，还有马可，马可是半路回去的，所以保罗和班拿巴接触了第一次。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回到了安提阿，这就是十四章的26节到28节。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这地方，回到了安提阿。回到安提阿做什么？报告他们第一次游行不到的经过，然后等候继续再往前行。所以安提阿是工人的聚集的地方，是开船的中心，所以到了那里就聚集会众，诉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就是13章14章。其实也就是保罗第一次去的地方，就是加拉太省的各地，比西比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皮特等等。所以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所以15章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保罗第一次游行布道结束，还没有开始第二次游行布道之前，在安提阿所发生的事情。所以15章的第一点，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到哪里？到安提阿，就是来到外邦教会。这几个人就是格里派，他们来搅扰外邦的教会。他们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着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得救。把受隔离的问题跟得救的问题连在一起，这是大错特错，这也就完全违背了基督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是因信称义，得救就是本乎恩，因着信。以弗所书2章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完全不因着受隔离不受隔离的问题，与受隔离不受隔离是根本毫无关系。但是这几个人，所以有的时候一点面教啊，就叫全船都发起来。几个人你不要小看，有的时候可能就一个人，这是几个人，为数不多，但是影响很大。他们教导的是什么？是一种错误的教训，就好像教一样，一点面教全团发起来啊！你如果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够得救，就等于是强迫外邦的教会去接受犹太教的那个隔离。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就大大的纷争辩论，这个是为信仰而辩论。众门徒结果呢就定规，因为这件事情很严重啊，是也直接影响到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犹太人的那个教会，因为耶路撒冷多半都是犹太的使徒和门徒啊，和外邦教会的关系。因为这几个人从哪里来的呢？从犹太下来的，很明显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所以为这个问题，他们不但大大争辩，而且决定大家定规，叫保罗和巴拿巴还有本会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啊，去见什么？去见使徒和长老，要把这件事做出一个最后的一个决定来。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就是保罗不但未渐渐失去，而且随时随地在一路上都抓紧，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还是继续的在传福音，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就是证明外邦人归主也同样跟犹太人一样是因信称义。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将众弟兄都欢喜，就证明这事。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诉说神通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就是两条，就是比第一节更补充了，就是他们来搅扰。用什么搅扰？两条。第一条就是必须给外邦人行隔离才能够得救，第二条就是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啊。这两条他们是把这个问题也提到，必须这样才能够得救。随后接下来我们就不念了，就是6节以后就使徒长老聚会，就是商议这件事。后来由彼得起来发言，由雅各做总结啊，保罗和巴拿巴也起来发言，这件最后做出决定来。所以加拉太第二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他去耶路撒冷，就是指着使徒行传15章的背景。所以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2章1节，过了14年，所以过了14年，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到底从哪里算起过了14年。但是我们根据这个前后文，根据第一章，所以多半呢都指着是这个保罗 这个经过阿拉伯旷野以后的十四年，这十四年当中，也就是保罗啊，包括什么呀？包括他回到家乡以后，又回到安提阿，以后从安提阿出发，第一次游行不到耶稣，这当中是十四年之久。他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这个在使徒行传没有提，在这里保罗特别提。为什么特别提呢？因为提多是外邦人，是保罗福音的果子，保罗只在福音上所生的儿子，是吧？所以带着提多去更是一个证明，证明什么？证明外邦人贵族，提多是一个蒙恩的人，而且呢是保罗的一个后来是一个年轻的同工，所以保罗带着他去，也可能是故意的带着他去，因为提多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什么见证？是一个外邦人蒙主救恩，而且呢还能够跟随保罗一直来服侍主。底下第二节怎么去的呢？第二节很重要，保罗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保罗的行动，保罗的脚踪，就说明他不随随便便，不是大家一决定他就去了，或大家一选举他就去了，乃是什么呢？也不是就完全就因为哎这个时候有需要就去了，乃是奉启示。这奉启示的意思就是保罗完全清楚神的旨意，是奉神的旨意而去。神的旨意就是从神的启示而来，圣灵的感动，有直接的负担，有环境的印证，有当时的需要，也有神直接的感动，所以奉启示。这个奉启示而去，就是说明保罗为这件事是大有负担，有圣灵的感动，有清楚神的启示，有神的旨意，所以他才去。另外奉启示上去也说明他这件事情就是为启示的福音而上去，也包括这个意思，是重这么重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为了他所领受的那个启示的福音，所以他今天奉启示而上去，为了辨明这一个真理。他说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见证保罗这十几年来是怎么样的在外邦人中传福音，怎么样证明外邦人得救，也同样的跟犹太人得救是一次一样，就是因信称义，没有附加别的，对弟兄来陈说，就来做见证。底下呢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那就是说使徒现在告诉我们是有聚会，有会议，他们来商量这件事。在这里呢保罗说同时呢也是对有名望的人，乃是私下，背地的意思就是私下，那私下对有名望的人用不着非得开什么大会，因为有名望的人呢，这里就是保罗这里说了好几遍，说明保罗他是一个基督的仆人，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但是他对于耶路撒冷有名望，当然也就是这些使徒长老们有名望的人啊，他既不讨好，他也不藐视啊，他是讲怎么，我是私下对他们讲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我不是专门的，哦哟，他们是有名望的人，我专门就是为了拜访有名望人而去，就是他的重点，他看重的不是有名望或者没有名望，而是为了什么？为了福音，为了真理而去，所以我是私下的啊，不用大张旗鼓或者在外面怎么宣扬，哎呀因为你有名望所以我怎么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这个意思就是证明神的救恩同样的领导外邦人，所以我呢今天呢要对他们讲，但是是私下，不是就公开的。底下特别讲到提多的问题，讲到提多的问题，也就是证明神的救恩是怎么样的领导外邦人。他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然是希利尼人，就是说他是外邦人，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这件事说明保罗的胆大，他的勇敢。因为什么？因为上耶路撒冷去多数的人他们都是什么呢？都是犹太人，而且呢他们都是赞成隔离的、甚至有一些的人呢，刚才我们也看了十五章，是赞成什么？甚至于赞成外邦人都要给他行隔离，有这种趋势。保罗没有降服在这个趋势之下，哎呀我带一个年轻人去，他是个没有受隔离的，那他们会不会不高兴啊？他们会不会反对啊？保罗不，而且呢他特别提出来，和我同去的提多虽然是外邦人，我没有勉强他受隔离。当然这里也包括也说明提多本人也并不想，哎呀我去耶路撒冷我是不是应该受个隔离啊？保罗没有，因为他本来就是外邦人，所以不必给他受隔离，也不必因为这些人是隔离派，我因为害怕我就赶快给他受隔离。这就说明保罗是敢于面对这件事情。 也更证明保罗并没有看重隔离不隔离的要紧。既然是外邦人，就是不受隔离。所以犹太人是因为传统他们受隔离，但是得救的问题跟隔离是毫无关系，是吧？所以保罗提到这个问题。第四节就说明原因了，啊，第四节也说明安提阿的教会为什么派遣保罗和巴拿巴到耶路撒冷去，什么原因？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偷着引进的来的假弟兄，啊，就是渗透，偷着意思就暗地里渗透在安提阿的教会，就不知不觉的他就进来了。实际呢他是假弟兄，所以为什么说是假弟兄呢？因为假弟兄，所以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偷着进来，他要偷着进来，意思让你不要觉，让你没有觉察他，让你没有发现他，他已经钻进来了。他钻进来的目的是搅扰，私下的就偷偷的来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来破坏你这个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而且呢叫我们做奴仆。我们知道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基督所释放的人，让我们得到了真理的自由，得到了圣灵的自由。真理的自由就是说借着基督耶稣的救恩，使神的儿女不再在律法下做奴仆，也不再做罪的奴仆，也不在律法下做奴仆。这是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也包括顺从圣灵，你就有自由。所以灵后三章啊，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又讲到神的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真理叫你们得自由。但是呢隔离派的人，假弟兄，也就是指着隔离派，他们怎么样窥探啊？他偷着进来，他来破坏你，他要叫我们做奴仆，就是强迫你做奴仆。他讲一种道理啊，讲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就是来强迫你，叫你做奴仆，失去了基督耶稣所给我们的那个自由。这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异端，这就是破坏，这就是搅扰啊！窥探我们，他的窥探目的是叫你做奴仆，窥探你们。所以这个自由是指的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三十六节都讲到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自由。耶稣就是真理，所以耶稣来了叫我们得自由。所以以后加拉太第五章第一节也讲到基督释放了你们，所以你们怎么还去什么呀，接受奴仆的恶呢？然后释放了，基督已经释放了，是吧？所以这些人就等于把一个奴仆的恶再套在基督徒的身上，让你再受捆绑。哎呀，不受隔离就不行啊！你不遵守摩西律法，你就等于没有得救。我们在大陆也遇见在安徽省就遇见一批人，他们哭啊！我们去了以后，后来他们得释放，他们说我们信了主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得救。说你非得遵行，我们到现在也遵行不好，我们就没得救。我们信了多少年也没得救，都到老了也没得救，他们就哭，这不是欺骗吗？这就是混乱、搅扰、欺骗，是吧？所以假弟兄我们要认出来。保罗提出假弟兄来，保罗在书信里提出有假使徒，耶稣在他的讲话里提出我们要防备什么呀？假基督、假先知。彼得后书提出有假师父、假弟兄。所以这一类的，这都是五假呀，你一数数正好是五个假，假基督、假先知。这末后主来之前，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入了迷惑，因为将来有假基督、假先知要出现，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就是这样一个。哦，他说他的信仰是真的，那里又来一个基督，是指从基督来的，都说自己是基督来，实际是基督在这里在那里。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跟从假弟兄。他是假弟兄也好，他是个假使徒也好，他是个假基督也好，你根本都不要去听他那一套。但是这个能够辨认真的就很要紧，在灵里能够看得清楚。你怎么能够辨认呢？你从他的果子，你从他的话语，从他的行为啊，从他的灵，从他所说的话都会露出来的啊，狐狸尾巴必定要会露出来的啊，你就会认出来的。所以保罗什么态度？既然你是假的，你私自进来，你要破坏我们这里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所以第五节啊，大家念啊，第五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纳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这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的态度。一刻的功夫，这一刻就我一瞬间我都不能让他，一刻就是我一瞬间我都不能够容纳，绝对不能够妥协。 那就说明保罗每一次都是及时的要抵挡，一刻不容的，不是说慢慢来。有些人就是慢慢来，只要你发现，你就一刻不能容了啊，不能够顺服他。我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所以假道跟福音的真理就是完全是什么？是相抗衡的，是不能够容忍的，不能够混杂的，是好像水火不能相容一样。也就第一章，别的福音和基督的福音是绝对不能像这个并存的。第六节到第十节这几节圣经，保罗讲的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保罗作为外邦的使徒和彼得等等这些个使徒领受不同的托付。这一段里很短，也说明保罗自己本身是忠主托传外邦，他是怎样的敬重他外邦使徒的职分，是怎样忠心神给他的托付。而和其他的使徒们呢，他们彼此之间也能够谅解，也能够互相的以右手相交之礼，就是彼此敬重，大家领受不同的托付。那这一点呢，就看出保罗他自己是怎样的忠心神给他的托付。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小字是什么？就是荣耀的意思。他以为荣耀，他要尊荣这个职分，他要忠心到底。一句话就是死也要忠心神给他的托付，就是外邦使徒的这个职分。所以从这一段里虽然很短，我们就看出保罗还有一处圣经说明他是怎样的宗主托传外邦呢，就是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对亚基大王所说的那一句话。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没有违背。所以神给了我们意象，我们要一直忠心到底，从年轻到老年。过去失败了，现在我们要一直要忠心，而且我们的年日也不多了，我们更要忠心，像保罗，要效法保罗。所以他说，我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该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要拿着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立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所以他说，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保罗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也提到，亚拿尼亚给他按手的时候，神说啊，他是我所拣选的，就是神对亚拿尼亚说的话，就是关系的保罗的职分，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必要在外邦人中，在君王面前，在以色列面前为我做见证，而且我也指示他为我受许多的苦。所以一开头他就得了这个职分，他就受了这个重托，他始终都是忠心。所以我们看第六节，他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这无干的意思，我们不要以为他是藐视的意思，就是说他并不讨好，但是他也不藐视。无干的意思就是彼此个人各尊重。有名望的人就指着耶路撒冷这些个犹太人的使徒，与他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各有各的托付。神不以外貌取人，所以他不去讨好。那些有名望的人并不能加增我什么，这意思就是说并不能在福音上给我加一点别的，不能。所以他没有特别的去取悦去讨好于他们。底下呢又看到了互相的尊重，反倒看见了主托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隔离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隔离的人。这不是吗？互相尊重，彼得托付传福音给未受隔给受隔离的人，我呢是什么？托付我传福音给他受什么未受隔离的人，未受隔离就是外邦人。所以彼得呀，很可惜呀，我们在这里是捎带着提一句啊，《使徒行传》第十章啊，神给彼得难道就是受隔离的？神真是要让他什么？给他一个异象，让他看见一个天上的异象，一个大布里面包括飞禽走兽，让他起来宰了吃，宰了吃。三次对他说啊。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而不洁，我从来没有吃过。他拒绝了，是吧？虽然他也去过安提阿，去过该撒利亚，去过哥尼流的家，但毕竟人的这个成见呢，常常是拦阻神的工作。这个根深蒂固的成见，他对 犹太人的格里派的那种权威的惧怕，所以使得彼得呀受亏损了啊。结果讲了半天，圣经告诉你他是一个什么呀，是传福音给受隔离的人。你彼得这么大的恩赐，难道你就传福音给受隔离的人啊？其实这个界限呢，当然重点这个保罗呢，保罗是外邦使徒，保罗并没有忽略了对他本族人的这个传福音，而且每到一处先到犹太人的会堂。这就是神的心，你的重点，比如说我们的重点是到非洲，那你除了非洲人你就哪里也不讲了，这绝不是神的心，是不是？你的重点，你的自己的托付，但是你要体会神心。所以第八节是括弧里的话，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隔离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保罗是最体会神心了。外邦人中，那外邦多广啊，多大呀，多少国家，多少民族，犹太以外的都是外邦人，是保罗的托付、啊、传到地极，生命不息啊，一直传到底，是吧？而彼得呢，为受隔离人做使徒，这就互相尊重的意思。第九第十啊，我们接着看，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这是当时教会里的三个柱石。这个雅各就是指着耶稣的亲兄弟的，因为那个雅各已经去世了啊。这三个柱石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相交之力，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隔离的人那去，就好像有分工一样。这也是互相的感动，托付不同，是吧？巴拿巴是个犹太使徒，但是跟保罗在初期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的同工。可惜十五章的末了就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五章末了，巴拿巴跟保罗为了马可带不带的问题后来分开，从此就没有再提巴拿巴的事，可能也在传道，但是不提他了。因为圣经以保罗为代表，他体会神经啊，一次次游行不到，在使徒行传特别重点讲保罗的事情，是吧？所以但是巴拿巴当初是跟保罗这两个使徒同工同心啊，所以他们彼此行右手相交之礼。这个礼究竟怎么个礼我们不知道，起码就是正式的承认，互相的承认了啊，就叫我们往外邦那里去，他们往受隔离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保罗说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保罗有这个行动，保罗实际就有这个行动。一个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啊二十七节到三十节，保罗对纪念穷人热心，所以人家差派他，当时安提阿的教会就差派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啊，就是捐款第一次，就是、我们知道一共有两次嘛，外邦教会关心犹太教会，这个当时在饥荒当中关心他们肉身的需要有两次，而且这两次都有保罗这个参与，就说保罗是本心愿意顾念啊这个犹太教会在肉身上的需要，因为当时闹饥荒。所以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七到三十节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保罗记载在罗马书十五章，那就是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去罗马，他准备要去，他去罗马就是在使徒行十九章他就清楚了，他会定义要经过耶路撒冷要往罗马去啊。他为什么要经过耶路撒冷？当然是最后的离别了，但更要紧的是呢，就是送捐款，把外邦教会马其顿教会、哥林多教会、各地教会的捐款要亲自送去，那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保罗就记载着这件事情啊，就因为也是说明外邦教会在灵性上受到了犹太教会的好处，得到了救恩，所以外邦教会理当把这个奉献要再去，这就是保罗的工作。所以这一段到十节为止，就这一很短一段，就看见保罗始终都是忠神所给他的托付，把福音传到外邦，也讲到他跟这个当时耶路撒冷使徒的关系是彼此尊重，他并没有去讨这这个有名望人喜欢，但是也并不是藐视的意思，是互相尊重。这就是到这个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看十一节到十八节，这一段是非常要紧，因为加拉太第二章就是看到保罗是怎么样的坚持因信称义的真理，为真理而战，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十一节到十八节，就是他面对着啊一个激烈的征战，甚至当面责备彼得，责备使徒彼得，所以这一段就是勇敢坚持因信称义， 么样，连使徒当时比他大的，当然比他大的是耶路撒冷的柱石，彼得有什么可责之处，保罗都没有通融，都没有一点的殉情面，所以说明保罗多么勇敢，而且及时的来纠正这件事情，这真叫做勇敢坚持因信称义。我们看啊，第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后来那一定是耶路撒冷的总会以后的事情了。那基法去了一趟安提阿，他去当然跟外邦教会有交通，跟外邦教会有联络啊，有工作是吧？因为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的抵挡他。这可责之处是什么呢？不是鸡毛蒜皮生活的事情，我们常常为生活的一点小事争争，这不是。可责之处什么事呢？第十二节，从雅各那里，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啊，未到以前，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啊，大家有交通，其实这也是合理的、合法的，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在基督里啊是一样的嘛，你不管根本不分外邦人和犹太人。但是呢，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即使他们来了，他因为怕奉隔离的人，所以彼得有一个缺点就是惧怕。三次不认主也是惧怕啊，怕十字架领导了自己是吧？这次又是怕什么？怕格里派的权威。格里派在当时有一种权势啊，当时一种权势其实是错误的，但是在耶路撒冷还占着很重要的一个势力，因为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怕送格里的人一来到，哎，会发现你怎么跟外邦人吃饭呢？一定会受到责备，受到刁难，会责备他。他怕人啊，过于怕神呢，所以结果彼得怎么样？就赶紧的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本来吃饭交通在一起，同吃同住啊，这都是应该的。你是使徒嘛，你来关心外邦的教会，现在怎么隔开？什么叫隔开呀？彼此你也不认我，我也不认你，一样的样子。隔开就是离开了外邦教会，跟他们好像没有关系一样，不在一起吃饭了，也不交通了。甚至把彼得的影响多大，我们就看见你是使徒啊，你是耶路撒冷下来的，影响的，甚至他这么一分开，他这么一害怕，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这装甲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思想上，在信仰上，在实际当中，他对外邦人没有分割的，没有这种界限的，但在行动上呢就不一样了啊，这就叫做隔开的意思，装甲，行动上又一个样子。假装好像不认得他了，假装好像跟他们没关系，甚至连巴拿巴也随过装甲，因为巴拿毕竟是个犹太使徒，犹太的使徒，所以他也跟着装甲，就说明彼得的影响多大，这一股势力当时影响多大，彼得如此，犹太人如此，连巴拿巴都如此，所以保罗怎么样？保罗说，我一看见他们的行所行的不正。你这个是直接影响到所传的信仰啊！一看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什么不合呀？因信称义嘛！你怎么又怕隔离派？那说明因信称义又错了。刚刚传的因信称义，现在你又怕隔离派，那说明隔离派是对的。你怕他吗？你怕他，你跟着他走嘛？你走他的路线嘛？所以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这福音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不加载任何条件。所以保罗说，我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所以这就是保罗一看见就这么做，说明保罗是及时的来征战。我们有时候还得等等啊，慢慢的吧，或者通通其面，背后再跟他说吧，来不及了。你如果背后说的话，当时影响很大，很多人散了会走了，那么就认为哦，这个彼得也这样，那么我们也还是得隔离队，还是隔离派队了，我们一心称义又错了。保罗及时，还没等散会呢，马上立刻我们能做到啊？没有考虑，没一点点人情啊，没一点惧怕，没一点顾虑，这就不容易。我们常常还有点顾虑脸皮，我别得罪他啊，我不要得罪他吧。哎呀，他比我先做使徒，保罗一点都没有这个想法，一看不对，不正，你所行的不正。什么叫正？你要合真理就是正，你不合真理就是不正啊！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又不正又不合。结果呢，我就在众人面前当着面就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你若随外邦的行事， 不随犹太行事，你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就是你这个行动就等于勉强外邦人来随犹太人去走隔离派的道路，走隔离派的路线，就等于是随了外邦人，随了犹太人了。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那保罗讲连他自己在内，就保罗也是犹太人啊，不是外邦人罪人吗？我们如果这样做就是外邦人的罪人。什么叫外邦人罪人呢？你就等于是啊，这是什么？是给外邦人做了个绊脚石了，外邦人罪人。既知道人称义，所以保罗十六节，这就是这个中心节啊，这一卷书的中心节也是这一节啊。我们前面不是提了吗？二章十六节是吧？你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你知道啊，理论上你都懂，讲你也会讲，可是你的行动呢却是矛盾啊。我们常常会这样的。头脑都知道啊，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实践行动的行动就又一套又一套啊。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耶稣称义啊，不因行律法称义。意思说我们这些犹太人，我们得救不是也是靠什么？凭信心，靠恩典，因信称义，也没有附带是什么啊。因为凡有血气，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连我们都没有因行律法称义，我们都不是靠律法。那你怎么今天你这个态度，你这个行动就整个一反寻常了，完全是否定了这个因信称义呢？啊，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在基督里称义就是因信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什么叫仍旧是罪人呢？你既然是求在基督里称义，就是你既然是因信称义，你怎么在真理上妥协，惧怕隔离派？仍旧是罪人的意思，你仍旧回到老一套，你仍旧回到隔离派，你等于是在真理上妥协，你也就是惧怕隔离派。所以惧怕隔离派，你就是罪人。所以前面也说是外邦人的罪人，等于你是给外邦人带来一个绊脚石。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基督叫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你倒是怎么样？你倒是这个背乎原来的这一个道。难道基督是叫我们犯罪呀？啊，基督是叫我们靠隔离呀？基督是叫我们在真理上妥协呀？基督是让我们又去随从的隔离派呀？啊，所以他反问彼得，啊，这个话都很尖锐，我们看出来是不是？就说明因信称义不是因律法称义。你怎么今天你的行动说明什么？说明你是站在隔离派的一边，你是讨他的好，你是怕他，是不是？你是妥协，你在真理上妥协。所以保罗十八节啊，应该是十一节到十八节嘛。所以保罗说：“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保罗的意思是说，我绝不能跟你通融，做一个犯罪的人。我素来拆毁，拆毁什么？拆毁这个靠律法称义。因为保罗本来就是靠律法的，而且借着律法夸口的。他本来是逼迫耶稣的，他是反对因信称义的。那个是因为他不懂，他说我是不知道。我素来拆毁，后来他悔改了，他拆毁了这些。拆毁的意思就是我后来悔改，我不进这一套了。素来拆毁的意思也就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只是以前与我有益的，我今天都当作有损了，我拆了，我都当作有损的了，我拆毁了，我拒绝了这一套隔离派的这一套了，我不再靠律法称义，我完全靠恩典凭信心了，是吧？那么如果我再重新建造的话，这不就证明自己是罪人吗？保罗讲自己也就是指着彼得讲，难道你今天又重新去建什么呀？拆毁的重新去建造，重新去建造隔离派的一套。那你想想，你给外邦的教会带来何等的影响。我们就到十八节为止，我们现在看一下彼得受责备的原因该不该，为什么彼得受责备，同时也就说明保罗这么当面的责备彼得对不对。因为我们从前按照我们个人的思想来讲，保罗太厉害了，有点过分了，你背后慢慢跟他讲不行了，你干嘛这么生那么大的气，你为什么这么大，甚至我们会说保罗是不是会是血气。那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一下彼得该不该受责备。彼得这一次啊，谁怎么样，这一次的惧怕隔离派去装甲，而且呢带来许多人跟着他一块去装甲，那不满犹太也装甲，甚至连巴拿巴都装甲，说明彼得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彼得受责备的原因，第一点，他惧怕犹太的隔离派，不该惧怕的他惧怕。 我们今天应该怕什么？应该怕神，怕得罪神，他怕得罪人，他主要就是惧怕嘛，怕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彼得为什么该受责备？彼得该受责备第二点什么？就是他的信仰和他的行动矛盾分隔了。他传的是因信称义，所以他来到安提阿教会也接待他，跟外邦教会也同吃同喝，彼此有交通，很好嘛。啊，表示耶路撒冷教会也关心外邦的教会。啊，但是呢，等格律派来以后，他的行动与他自己所传的他自己的信仰和认识是矛盾的，是分隔的，所以应该责备。你等于自相矛盾嘛。第三，彼得这样做，他不顾严重的影响，所以其余的犹太人甚至巴拿巴也水火装甲，起到了坏的带头的作用，是不顾严重的影响。这是第三。第四，彼得这样做直接这个后果是什么？带来造成外邦教会信仰的混乱。到底是因信称义、啊、还是隔离称义 啊到底是靠律法还是靠行为、啊、还是靠信心呢、啊、这不造成教会的混乱吗？你刚才跟我们吃饭对，还是你不吃饭跟我们不理我们对，哪不对？造成混乱，造成什么混乱？外邦教会在信仰上的混乱。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是什么？第五点就是他直接绊倒了外邦的教会的信徒，某些信徒一定是伤心难过。你说怎么考虑？人家怎么想你？你是个大使徒，我们好敬佩，我们好敬仰你，我们处处都听你们的，你们的总会派来的人，你们多么多么的让我们尊敬，是吧？那些个软弱的良心就要被绊倒了，这就是第五点，绊倒了外邦教会，外邦的信徒，让人家信仰怎么样？让人家心灵里面受多大的创伤？你瞧不起我们了啊？你连理我们都不理我们了？你跟我们隔开了？是我们错了，是你错了？那么给人家心里面带来多大的创伤啊？我想至少有这么五点吧。所以保罗该不该责备？实在是该责备，而且及时的来纠正。如果散会了，大家都走了的话，可能挽回都挽回不了。有些人就走了，有些人以后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信了。那么干脆我们外邦人也去受隔离吧，是吧？这个影响就更大了。所以保罗及时的纠正，多么勇敢，多么勇敢，维护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不是嘴巴讲因信称义啊，现在因爱称义，现在什么淡化因信称义，什么错谬的道理都有。所以如果我们去大陆，我们就应该告诉人，这都错谬，是吧？不能够妥协，饭点都不能够妥协，你不能够跟他们去交通，站在他们的立场，是吧？啊，这底下我们再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最后一段是保罗见证个人的经历救恩。见证个人怎样经历救恩，所以你如果你只有你的什么呀，你的理论，或者你对别人很厉害，你勇敢的捍卫真理，你个人有没有经历？个人的经历很要紧，所以保罗写在这里，为什么？告诉加拉太的教会，他个人深深的经历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十九节开始，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因为辩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到底是靠律法还是靠信心，是靠恩典还是靠行为。所以保罗讲他个人，我因律法，我向律法死了。向律法死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保罗从我个人的经历，我不再仰赖律法来得救，我不是靠律法得救，我向律法死了，我可以就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所以保罗的这个经历啊，在罗马书讲得更清楚，像罪死，像律法死，这都不是他能够，乃是因着基督的死，基督的死使他像罪死，这是罗马第六章。像律法死，这是罗马第七章。像律法死，律法怎么死的？也是因着基督的缘故使他像律法死，所以使他呢能够像谁活着？像这个死而复活的主活着。就好比一个妇人呢，这个丈夫死了，她就嫁给另外一个人了，就不是什么，不是犯法的。保罗举例的意思就是说，她因基督在罪上死了，在律法上死了，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罗马书六章和七章的几节圣经。好，我们先看罗马书六章的第二节和第四节。罗马书六章，或者一节到四节嘛，在罪上死呢，那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了。这是第五章讲的。所以保罗第六章一开头就说，这怎么说呢？既然基督为我们死了，也就是说我们与他同死了，那么我们难道还可以犯罪啊？保罗的回答是什么啊？断乎不可，我们不能够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犯罪没关系，反正恩典，这绝对是错谬，是吧？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已经死了了，这个死了的意思就是已经是过去式，就是说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在罪上也死了，那么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你不能再犯罪，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就是和他同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和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我今天再一次看英文圣经，就是指着过去式，就是已经完成了过去啊，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啊，不是我现在已经的意思，过去了。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罪身灭绝的意思就是把我那个犯罪的身体和他同定十字架灭绝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一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我们看自己就是死了的意思。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我向罪死。现在我们这一点我们就简单的说了。再看第七章，保罗怎么向律法死。七章的只看四节到六节吧，前面他就比方了，我们丈夫活着就是你受丈夫的管辖，就好比律法一样。但丈夫死是指着基督死。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所以基督的死是替我们，使我们能够向律法死，向罪死，也向律法死。像罪死我们都明白，是不是？我们不再犯罪了，罪与我无关了。像律法死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律法对我再无要求了，我不必再靠着律法天天来定我的罪，是吧？我不必因着律法的缘故使我再做奴隶了，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靠着律法。所以第四节就是说啊，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归于谁呀？归于那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就是归于基督了。我们嫁给基督了，我们前面那个丈夫死了，就是向律法死，嫁给基督了，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上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是吧？那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可不是嘛，肉体在我们里发动。但我们既然在恐我们的律法上死了，这个死了怎么死呢？基督为我们死，而且又为我们活，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律法不会再辖制我，再定我罪，说你有罪有罪有罪，律法对我毫无功效了。叫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信仰，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不是老一套回到旧约里面去，乃是按着圣灵的那个新样子来服侍主，完全是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对律法也是。所以这就是简单的两处圣经啊，证明保罗十九节的经历就是因着基督为我们死里复活。所以保罗说，我今天啊是什么呢？因律法我向律法死了，可以向神活着，那就是说对律法在对罪他都死了。那么第二十节呢，更讲到保罗个人的经历。我嘛，他讲的我，十九节也是讲的我，二十节我就是讲个人的经历。这个人经历很要紧，如果我们个人没有经历，我们就讲不出这个经历，那你这个对全面就你自己都没有经历，怎么去叫别人经历？自己怎么经历呢？保罗说，我个人，我保罗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个已经二章二十节和五章的二十四节和六章的十四节，三个已经都是现在完成式，这更宝贵了。所以以前我们不大注意，现在你看英文这一个什么样，这个时态可以更加证明基督的救恩的完备 是已经，这个已经什么叫现在完成时？现在完成时就是说基督已经做成了，直到现在还有功效，直到现在还是已经还是成为你的一个经历，成为你的救恩，已经完成的了。但是呢，是现在完成时，不是过去。过去完成时的意思是说，过去的事情和现在没有关系了，已经过去的事情。他特别提到是现在完成时，就直到现在他还是有功效，这件事直到现在还是有功效。所以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还有一点，你在英文特别清楚，这件事情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是基督他在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已经不但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也是为我们的救人。这个救人，这个救性，这个罪性已经在十字架完成了这个救恩了，已经替你死了，已经完成了。那今天你我要做的什么？你就是信，你就是接受，你要活在他里面，已经完成了。你不能够把这两个已经去掉，你不能去掉这个两个已经是太要紧了。我们从前没有领会这个意思，不够，现在我们要更深的领会。我已经，所以保罗一直是仗着十字架夸胜了，而不是老是一辈子做个软弱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我们要讲给许多所有的神的儿女们听，让神的儿女不要做一个失败的基督徒。许多时候是因为不明真理，所以哎呀，反正是有两种极端。一种是我没救了，没救了，你看我老犯罪，大概上帝也不能赦免我了。还有一种呢，反正是恩典恩典，我就犯罪吧，啊，反正是你现在也没有成圣，你也没有得胜，你就一天一天就是靠恩典吧，你就马马虎虎，反正是靠宝血，这都是错误的。所以保罗这个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他把我的罪恶罪性都钉死了，包括我的肉体情欲老我，已经，而且是被动。他把我被他已经钉在十字架，所以保罗说现在呢，现在活着，每分每秒活着，不再是我。那你说为什么有时候还有软弱呢？因为我们没有像保罗这样的天天死。林前15章31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每天死，每天死。这句话中文翻译，他说我什么呀？一个是时刻冒险，天天冒死，他加个帽子，其实英文没有帽子。就是我天天死，天天死。你天天接受这个救恩，你活在这个救恩的里面，你就是天天死。什么罪恶对你毫无功效，毫无影响，毫无起作用，不再起作用了。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了，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你里面能犯罪吗？绝对不能犯罪。我们没有接受这个救恩，而不是并不是说基督这个救恩没有完成，好像你没有已经，你已经了，你已经了。基督已经为我成就了，为你我都成就了。在我们什么时候叫已经？这个已经就在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一天，那一个时刻就已经临到你。当然没有信耶稣的人谈不到已经，是吧？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就你得救的那一天，这个全备的救恩就已经临到了你。只是我们常常在经历上还没有这么体会，没有这样去接受，没有这个信心这么大去真正去得到，那是我们的问题。这个救恩就是这么全备，就是这么样的已经啊，活着不再是我了啊，乃是什么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他在我里面活着，不是我活着了。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为什么这么大救恩领导我？没有别的理由，不是因为你我有什么好处，就是因为他爱我，就是这个爱。这爱到什么程度？就是罗马书5章3句话。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是什么样，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与神为仇敌的时候，神的爱就领导我们，他就为我们死了。这个爱，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整个的舍弃了他自己，舍弃了他的命，他全身全人为我们舍弃，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所以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20节到21节就是两个字，信和恩，信和恩。所以和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8节所讲的一点都不矛盾，是保罗的书信你都可以串起来。保罗书信2章8节说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由于自己的行为，乃是因为什么啊？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他，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没有可夸，一点可夸都没有，是恩是信。所以这里说我这肉身活着是信神的儿子而活，你信他已经为你成就了，那你多快 儿子而活。所以哈巴谷说二章第几节？第四节，一人因信而活着，就是一人因信，这个一人就是完全靠恩典啊，因信而活着，而且是他的爱领到了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这句话意思说，我不能把恩典丢掉，你丢掉恩典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保罗一辈子活在恩中，保罗有一根刺，保罗有软弱，但是他怎么说？一个他求了三次，这个刺也不离开他，所以他知道了神对他说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接着他说什么？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底下呢，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就是说，这个恩呢是无限无量的恩，所以我们要活在恩中，活在信心里面，要活在恩典里面。这个恩不是让你放纵，不是让你还可以再恨人，还可以再留一点罪恶在里面。这个恩是让你彻底的得到，他的恩是全备的救恩。底下一句，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这个义不是借着律法得的，这个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就是罗马书，大家看第三章，这义是哪里来的？保罗最后一句话更重要了，就证明这个义完全不是律法的义，就否定这个律法成功，律法根本，律法一无所成，律法所能起到的作用就叫你知道，知道自己的罪，给你照照镜子，而且让你知道罪以后，他要定你的罪，这就是律法的作用。所以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呀，律法。但恩典是哪里来的呢？恩典是从这个义，这个义是怎么来的呢？三章，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请大家一起念。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都没有分别，因信就加给你了，这就叫恩，加给你了，白白给你。所以后面就讲到了白白称义，二十四节，如今蒙是恩典，因基督耶稣救赎就白白称义。怎么白白称义？就是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大前面，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还有神的时间和到了时候，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这个从女子而生啊来救赎我们啊。所以这个恩典，耶稣的血和人的信，我们就白白称义。这个救恩呢、始终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所以保罗特别最后讲他个人的经历更宝贝，为什么呢？那就是推翻不了的，我个人的经历再加上这个真理，真理的什么呀，本身，真理的本身你要讲清楚，然后你再带上个人的经历，就更有说服力了。所以保罗这个就是说，我个人也是这么经历的，我是天天死，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不是我，不是我。所以保罗所以勇敢也是在那，因为他活着不是我，一加上我就糟糕了，因为这个我里面就有顾虑啊，人情啊，怕得罪人呐、怕吃不消啊，或者他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呢？好多自己的人。所以保罗所以这么勇敢，就因为他经历了救恩，活着不再是我，根本不是我。如果我们天天都这么样的祷告，这么求，这么接受，这么相信，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仗着十字架夸胜。可惜我们常常还是没有真正的接受这个救恩，没有真的接受救恩是这么样完备，是那么的清楚，而我们呢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啊，就是好好的来得到清楚这个真理救恩，让我们也去帮助别人，让别人不要再天天活在自己肉体牢窝里绕圈绕圈，给基督的救恩还要加一点东西，或者拿救恩做借口自己去犯罪，自己软弱还是有道理，或者又是一个极端，我灰心死了，大概上帝不能够救我了，这都不对，这都是两头的极端呢、都不对。所以如果义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但是基督没为我们突然死，因为什么？因为义是在这个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在律法以外借着基督耶稣的救恩，不是靠着律法律法实在是一圣经说的一事无成， 善良的，是良善的，这保罗在罗马第七章都讲的。但是呢，因为有了律法，人家说你不可以是不可以，我就要这样，所以律法呢反正是叫人更多的犯罪了。所以律法不能够成功什么，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知道今天不是靠律法成义，乃是因着信，靠恩典。更显明了我们人本性的败坏，不靠恩典就是不行，因为耶稣已经成功了，就我们就天天要靠恩典，我们才能成功。所以保罗实在是配称为一个外邦的使徒，这么的清楚救恩，为救恩而什么呀，而征战，为这个真理而征战。他灵力个人也有经历，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我们要一面我们要清楚真理，一面我们大家要好好经历，经历这个救恩，主救赎我，让脱离我那个不能得胜的败坏。所以第六章呢，他说我的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还有加拉太三次讲的十字架也非常宝贝，都是让我们自个